大年初九，当刷到这条2026春节档票房57.52亿元，创6年来新低的新闻时，手机差点掉在地上。六年来新低，这可是春节档啊，全年最黄金的时间，过去动辄七八十亿，甚至近百亿级别的狂欢盛宴。而今年的春节档从2月15日开启，横跨9个自然日，比常规档期多出2天，居然只搂了57个亿。要知道，2025年那个怪物般的春节档可是砍下了95.1亿，就连疫情刚结束的2023年也有67.58亿。今年这数字连2020年疫情前的水平都没够着，直接跌回了2019年的59亿时代。就在我准备为中国电影市场的至暗时刻默哀3分钟时，手机推送了第二条新闻，热烈祝贺2026年中国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3亿，超越北美，暂列全球单一市场票房第一。好家伙，前脚刚踏进急救室，后脚就登上了领奖台。这魔幻现实主义的一幕，让我想起了那个经典的苏联笑话。集体农庄汇报粮食产量今年欠收，但报告上赫然写着相比去年取得了巨大增长。如今这出票房赢学的大戏，简直是数字时代的行为艺术，用六年来最惨烈的春节档换来了全球第一的王冠。但这顶王冠戴得稳吗？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看看这83亿里到底灌了多少水，藏了多少猫腻。先说新闻里这超越北美的壮举。各位知道2026年到现在一共才过了几天吗？截至2月24日，也就是那条新闻发布的节点，公历年份过去55天，农历新年刚结束。而北美市场因为时区关系比中国晚半日进入新的一天，实际统计周期还更短。但这都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新闻里拿的是全年最大的波峰，去撞人家正常的波谷。让我们来做到简单的算术题。中国电影的票房曲线是典型的脉冲式形态，全年 90% 的利润集中在春节、国庆、暑期三个档期。其中春节档又被称为王冠上的明珠，通常能占到全年票房的 15% 至 20%。 而新闻里突破83亿这个统计节点，是从1月1日起至2月24日包含元旦档、春节前零星上映影片及春节档全部票房。反观北美市场呢，北美票房的传统旺季是暑期5至8月，以及圣诞至新年档期，也即12月下旬至1月初。到了2月初，正是全年最尴尬的垃圾时间，大片都不愿在这个时段上映。影院刚经历完圣诞档的透支，观众已在假期后回归工作。按 Box Office Mojo 的数据，北美2月首周的周末票房通常只有8000万到1.2亿美元，连暑期档周末票房的一半都不到。这种比较方式就好比一个百米短跑运动员，在发令枪响后前10米刚领先，就立即宣布自己打破了世界纪录，完全不管后面还有90米要跑。更要命的是，今年2月的北美市场还遭遇了两重暴击。第一重，极端天气，1月底至2月初，北美遭遇了10年来最猛烈的冬季风暴。从德克萨斯到纽约，数千家影院被迫关闭。AMC 和 Regal 两大院线的上座率暴跌 30% 以上。第二重， Super Bowl 超级碗。2月8日这个周末恰逢 NFL 超级碗决赛。这个被称为美国春晚的赛事对电影市场绝对是毁灭性打击。比赛当天，全美影院下午至晚间场次基本空置，周末票房相比平常暴跌 40% 至 50%。去年超级碗周末，北美总票房只有约3500万美元，创下年度最低谷。各位看明白了吗？这是在最好的天气、最好的路况，用地板油去超人家抛锚在路边的车。这种赢法赢出了阿 Q 的精神，赢出了祥林嫂的委屈，唯独赢不出电影市场的真实竞争力。如果说时间差是战术层面的投机取巧，那含预售三个字则是战略层面的自我欺骗。我们来算笔账。新闻里说的是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3亿，这个括号里的含预售堪称21世纪中国统计学的伟大发明。正常的票房统计应该是分账票房，即已经出票，观众已观影，资金已交割，可以参与分账的实际流水。但含预售呢，它把未来一周、两周甚至一个月后才能兑现的票款全部计入了当期业绩。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新闻的83亿里甚至可能包含了2月底3月初的预售票房，这些票可能还没出票， 可能观众还会退票，可能影院会调整排片导致场次取消。但在统计的魔法棒下，他们已经变成了已实现的胜利。而北美市场的统计呢？ Box Office Mojo 和 Comscore 采用的是周末实际票房，不含任何预售水分，而且是税后分账后的实打实数字。拿注水的猪肉去比人家的净重，还声称自己赢了，这不仅是赢血，这是厚黑血。说完赢血的魔术手法，咱们得直面那个尴尬的 57.52 亿，六年创出新低的春节档。这个数字背后是两个残酷的真相，没人拍好戏，也没有人花钱看了。我们知道2025年春节档有哪吒2这个现象级怪物，单片狂揽近50亿票房，占春节档总票房的 50.9%， 占全年票房约550亿的 8.8%。 这意味着仅仅一部电影就吃掉了中国全年接近一成的市场份额。但可怕的是，哪吒2让资本和创作者似乎产生了深深的路径依赖，都在压住单一大 IP 来通吃市场。2025年全年投资人都挤在特效大片加 IP 续集的独木桥上，导致2026年春节档六部影片五部是续集，原创力基本为零。所有人都想复制哪吒的奇迹，可就是没人愿意踏实讲故事。这种赢家通吃心态的传染是对行业最深的透支。当观众走进影院发现只有烂和更烂时，他们选择用脚投票，不如回家刷短视频。今年春节档观影人次仅 1.2 亿，相比2021年的 1.6 亿净损失4000万活人。再说观众这边，各位别看社交媒体上对春节档电影的讨论如火如荼，其实真正的沉默大多数正在经历消费降级的凛冽寒冬。2025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放缓，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房地产财富效应逆转，中产家庭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电影作为可选消费自然是第一个被砍掉的开支。一张 IMAX 票80元，两个人就是160，加上爆米花停车吃饭，一场约会300块打底。对月入5000背负房贷的年轻人来说，这300块可能是半个月的伙食费。当生存成为首要议题时，艺术自然就成了奢侈品。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电影正在失去它的社交货币属性。以前的春节档看电影是家庭团聚的仪式，是朋友圈的谈资，是相亲的必修课。但现在短视频提供了更廉价、更及时、更刺激的娱乐方式，游戏提供了更强的社交粘性，而电影，尤其是质量平平的电影，已经无法满足观众那种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当电影从刚需变成鸡肋， 57.52 亿的新低其实是市场的理性回归，观众拒绝为垃圾买单了。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既然数据这么难看，为什么宣传机器还要强行赢麻了？为什么不承认市场低迷，然后想办法改建？很多人不知道，这就是赢学的精髓所在。在特定的舆论场域里，承认失败比失败本身更不可接受。中国的电影市场从来不只是娱乐产业，它是宣传阵地，是意识形态的前哨，是文化自信的晴雨表。春节档票房在这个政治化的叙事框架里已经异化成了国家繁荣的代理指标。票房高说明人民幸福、消费旺盛、文化自信，票房低则可能被解读为经济低迷、民心涣散、文化失序。在这种政治压力下，统计数字不再是市场的温度计，而是必须注射的强心剂。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系列荒诞的操作，发明含预售这种全世界独一家的统计口径，用波峰去比别人的低谷，而对影片质量、上座率、人均消费等真实指标避而不谈。这种赢学的本质是用战术上的数据化妆掩盖战略上的产业危机，它掩盖了国产电影原创力的枯竭，也掩盖了院线模式的崩塌。全国 1.2 万家影院超过 40% 在亏损边缘挣扎，2025年倒闭了800家。它甚至掩盖了审查制度对创作的窒息，自我阉割成了行业潜规则，编剧们先自我审查3遍才敢写大纲。当整个产业都在自欺中裸泳时，全球第一的遮羞布不过是皇帝的新衣。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了2019年的春节档。那一年《流浪地球》横空出世，票房46亿，春节档总票房近60亿。那时候没有全球第一的豪言壮语，但很多人都相信中国电影市场的星辰大海才刚刚起航。 七年过去，中国有了全球第一的83亿，却失去了那个充满希望的时代。蝇穴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粉饰太平，而在于它让决策者真的相信问题不存在了。当宣传口径把六年来新低包装成超越北美，当统计部门把预售当成实际，当整个行业在正能量的温室里拒绝直面寒冬，那么真正的危险可能才刚刚开始。57.52亿的春节档是观众在用钱包投票，他们受够了烂片，受够了说教，受够了把电影当政治任务的荒诞剧。而那个83亿全球第一，不过是给这个衰退的产业提前举行了一场风光大葬。